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愿神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叫我们得智慧得聪明，每天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不要醉酒。我们思想不要醉酒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8-21节。以弗所书第五章8-21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高处行。
以弗所书第五章八 到二十一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以弗所书第五章八到二十一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旧约，我们看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经文说道：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不要醉酒。当我年岁渐长，阅历日深，就发现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就是年轻人最好戒酒戒瘾。今天美国一切最有成就的人都是滴酒不沾的。我对这个事实越来越感兴趣，亲自访问了28位美国企业领袖。经过调查，28人中有22位从来没有喝过一滴酒。我心中越发肯定其中必有缘故。如果酒能带来安全与快乐，为什么这些人要戒酒呢？如果酒对忙碌的人是一种刺激品，为什么这些全国最大企业的领袖人物不加利用呢？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对饮酒的看法也必然是正确的。1874年，大卫·李文斯顿安葬在西敏斯的那一天，伦敦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人争相目睹这位海外宣教的先锋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这时在人群中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人痛哭流涕，有人安慰他，并问他为何哭得如此悲伤。老人说，说来话长，大卫·李文斯顿跟我生长在同一个村子里，在同一所学校和主日学受教育，在同一家织布厂工作，但后来大卫走上传道的路， 而我却走上另外一条路。现在他受了全国人的敬仰，而我则被人藐视，默默无闻，含羞忍辱。除了一个酒鬼的孤坟外，我还有什么指望呢？践踏黑暗的权势，赢得胜利的一天，不可向试探妥协，因为妥协就是罪。每一场胜利将为你带来更多的胜利。勇敢向前奋战，压制丑恶的情欲，时时仰望耶稣，他会带你胜过。求主帮助、安慰、赐力量、保守你，他愿意帮助你，他会带你胜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书香远地节目主持人刘文，也在旷野玛纳这个节目中配搭朗诵经文的部分。每当我诵读神的话语，默想神的启示，心中就充满感恩，重新得力。也愿旷野玛纳这个灵修节目成为你灵命成长、奔走天路的好伙伴。请按时收听由孙大中所主持的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不要醉酒这个题目。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被酒操控，醉酒会让人走样。莎士比亚说，酒精是一种毒药，喝进口里智力就没有了。英文有句俗谚， Drunkenness unmans the man， 再好的人一旦喝醉了，一样丑态百出，弄得人不像人。圣经里的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竟然醉酒，创世纪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记载，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挪亚喝醉了，整个人神志不清，在帐篷里光着身子显出丑态，在圣经里被记上一笔，成为不光彩的记录。醉酒与放肆往往如影随形，挪亚喝醉了成为圣经里醉酒的第一个实例。有人说，醉鬼的模样就是反对这恶习的最佳奖章。在讲不要醉酒这篇奖章的时候，你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只要带一个醉鬼来，让大家看看他那失态走样的举止，大家就已然明白为什么不要醉酒了。请问是谁让他变成这样的？是他自己。醉酒除了是一个人自愿让自己变得疯狂之外，还能是什么呢？罗德因为醉酒与自己的两个女儿乱伦，自己都不晓得。醉酒将一个人贬为禽兽，理性则将他高举超乎禽兽。箴言二十章第一节，所罗门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酒能使人头脑昏迷，以致做出不公平的判断与错误的抉择。美国曾有13年的时间通过法案强制实行禁酒政策，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还是对减少喝酒起了一定的作用。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酿酒，相传在夏禹时期，尧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将夷狄酿制的酒进献给禹，大禹品尝后觉得很好喝。战国策记载，禹饮而甘之，但随即书夷狄绝止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禹知道执政者会因为贪杯醉酒荒宴而亡国，就诏令夷狄不要再酿酒了。事实证明夏禹的先见之明是正确的，夏商两朝的末代君王都因为酒而引来杀身之祸，导致亡国，夏桀、商纣都因为贪杯而丢了天下。所以箴言三十一章四到七节记载，利木伊勒王的母亲教训他，利木伊勒啊，君王喝酒，君王喝酒不相宜。王子说，浓酒在那里也不相宜，恐怕喝了就忘记律例， 颠倒一些困苦人的是非，可以把浓酒给将亡的人喝，把清酒给苦心的人喝，让他喝了就忘记他的贫穷，不再纪念他的苦楚。酒是给肉体非常痛苦的人暂时用来麻醉用的，君王喝酒不相宜，尤其不能贪杯。列王记上是6:8-10记载，犹大王亚撒26年，巴沙的儿子以拉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辛利背叛他。当他在德撒家在亚杂家里喝醉的时候，辛利就进去杀了他，篡了他的位，至犹大王亚撒27年的事。以色列王以拉他做王只有2年，就因为醉酒被辛利篡了位。不但君王喝酒不相宜，在会幕里侍奉的祭司更不能喝酒。利未记10:8-9记载，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祭司要执行圣礼，神的指示必须正确无误的遵行，而醉酒会影响人的判断，影响人的理智，让人做出糊涂事。基督徒在神面前是有君尊的祭司，要谨慎，不可醉酒。保罗在写提多书的时候提醒提多，要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可以参看提多书2:3。基督徒有喝酒的自由，但是不能喝醉，喝酒和醉酒之间要划定界限，要约束自己，能够滴酒不沾是最好。孙大中是滴酒不沾的，你说我怕醉酒怎么办呢？就不要喝。如果你不能够节制，宁可不喝。箴言23:31-32，所罗门说，酒发红在杯中闪烁，你不可观看，虽然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不要被酒所胜，以致被酒毁了一生。根据粗略调查，100个喝酒的男性里有10个会酗酒，100个喝酒的女性里有3个会酗酒，而且城镇酗酒的人口比都市来的多，喝酒成瘾的人乡村也比都市来的严重。为什么？这跟人口素质有关，乡下人挫败感比较深，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往往借酒浇愁。不过根据调查，若是专心务农，情况就会有所改观。中国自古就有一种错误的饮酒文化，把酒量好跟男子汉跟豪爽等等画上等号，产生一种错误的社会情境，觉得喝酒呢要喝得洒脱，喝得豪迈，喝得疯狂，结果不但让自己身体受损，而且频出意外。爱喝酒的诗仙李白最后是溺水而死。酒精对人体的器官造成的伤害很大，伤肝伤胃，在这里孙大中就不多赘言。你说提摩太前书5:23，保罗岂不是嘱咐提摩太，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吗？不错，这是保罗建议提摩太改善体质的方法，稍微用点酒。喝酒最多止于适量，不能过量。而且若是为了改善体质，为了让自己身体更健康，最好听从医生指示。一位听友在网络上留言说，如果说基督徒不能抽烟不可醉酒被认为是不自由，我反倒觉得戒不了烟戒不了酒才是真正的不自由呢。的确，戒不了烟戒不了酒才是真正的不自由。多少人因为喝酒误事，别的不说，单单酒驾每年夺走多少无辜人的性命。在所有人为因素的肇事车祸当中，酒驾占了非常高的比例，每年也为此付出极高的社会成本。所以有人说，酒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饮品，因为为它付出的代价太高了。而所谓酒后乱性，一个人发酒疯带来的破坏是惊人的。根据台湾属立台东医院精神科的统计，90%的家暴案件 都跟喝酒有关。喝醉酒的人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不晓得自己说了什么话和做了什么事。我们晓得台东有许多原住民部落，台东医院精神科治疗过许多酗酒家暴的个案。精神科主任说，最好是由宗教来带动整个部落的戒酒。他说，部落里的喝酒文化如果不彻底解决，这种酗酒家庭结构的恶性循环还会继续不断。许多酒后乱性的暴力行为原来可以避免，因为喝酒不是绝对必要的，也不是最好的选择。我们的心灵会有苦闷的时候，但心灵的虚空只有神才能满足。神是我们最大最稳固的保障，唯有神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你说不喝酒心灵空虚苦闷怎么办呢？要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充满。美国著名的布道家亨利·莫尔有一次正要上台讲道的时候，会前有人告诉他，有一个恶棍名叫艾克米勒，他极力反对基督教，又咒诅圣经，他侮辱信主的人，他今天会来教会捣乱，最好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亨利·莫尔回答，主些人引导他来这儿听我布道，也必定保护，不需要逃避。果然不久，那个名叫艾克米德的恶棍一副凶狠的模样走进来，走到最后一排坐下。亨利·莫尔就带领会众简短祷告以后，打开圣经读约翰福音3:16，而且以恳切的态度述说神的大爱，听众深受感动。讲到完了唱最后一首诗歌时，艾克米勒就起身走出会场。会后布道团的同工围着亨利·莫尔问他，何以要传讲神的慈爱，而不说有关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和刑罚呢？亨利·莫尔说，这是圣灵给他的感动和引导。结果就在那一天，圣灵在艾克米勒心中动工，用基督的爱融化了他刚硬的心，使他变成一个新人。艾克米勒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平常他最喜欢去的酒吧和赌场，现在他没兴趣了，直觉就是想回家。从前在家里的时候，他经常动手打他的妻子和女儿。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两个女儿赶紧躲到房间去，他妻子开门以后呢，就倒退着走开。艾克米勒的心因为深深被神的爱所感化，眼泪掉了下来，就伸手抱住他的妻子说，我的妻子，你不用再害怕了，今天晚上神已经把一个新的丈夫带来给你了。感谢神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使一个旧人变成新人。我们晓得在日本也有很多人喜欢喝酒，很多日本人以为男人要上酒家才是男人。日本牙膏大王小林富次郎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做生意的时候会违约，后来发现主要都是因为喝酒造成的，所以他开始为禁酒运动奔走。他说这是基督的福音在他身上所结的果子。他经营的企业跟一般日本的企业有什么不同呢？他说，如果我们的公司跟别的公司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每个月我们都听牧师讲道，每个月聆听牧师讲道将可得到从神的话语而来的宝贵教训，而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处世的道理，没有撒种就不会发芽。他的员工每个月听牧师讲道，工作起来就很不一样。他看见酒对日本人的危害，就在日本率先提倡禁酒运动。美国提倡禁酒运动的著名演说家约翰高夫曾从母亲那里学到宝贵的一课，就是希伯来书7:25，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约翰高夫原来是一个酒徒，一天当他正在酒吧喝酒时，忽然看见了母亲跪在酒吧门外的雪地上为他祷告，他就不从前门出去，而从后门偷偷溜走。他母亲那天因为伤心过度患病而死， 但是约翰仍不改旧恶，继续过了13年酗酒的生活。然而他母亲在雪地上的祷告终蒙应允，后来他悔改做了基督徒，成了美国最热心提倡禁酒运动的领袖。当约翰高夫在台上发表最后一次演说时，他讲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年轻人要洁身自爱。讲完了他就死在台上，这是他的肺腑之言，对年轻人由衷的劝告，年轻人啊，要洁身自爱，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美好圣灵。
在这地有美好的圣灵，我深知那是我救主的圣灵。满足有喜乐，我深知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天上的圣灵如鸽子降临，充满我心，爱丰富浇灌，满心的赞美，因他丰富恩典，我决心主耶稣带给我新生命。当我离开此地，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不喜欢我们醉酒贪婪好色邪荡，而要我们把心归给你，求你坚固我们在你面前洁身自爱的立志，帮助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而是仰望你，听从你的呼召。主啊，李文斯顿把自己一生献给你，你记得他成就了大事，而跟他一块长大的同伴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酒，他懊悔过去，除了哭泣已经不能再改变什么，因为他过去顺着情欲撒种，老来所收的就是这样的果实。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专心敬畏你的名。主啊，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专心跟从你，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求你用你的道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满有你的心思，好好的谨慎自己的脚步。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闹钟，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讲道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3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附上您的姓名和回邮地址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在这地有美好的圣灵，我深知那是我救主的圣灵。满足有喜乐。